从欧洲惊吓前所未有的热浪，到西非、加勒比国家接二连三的飓风，气候变化正越发影响了全球每个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为了进一步提高各国抗击气候变化的雄心，并加速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起并将于今年9月23日召开气候行动峰会，这是近年来最高级别的气候会议。那么，此次峰会有哪些重点？全球在气候领域又有哪些进展呢？联合国新闻为您梳理一下脉络，请听张丽的报道。
We have always lived through hot summers.
天气总是很炎热，但现在的夏天已不是我们年轻时的夏天，也不是你们祖父那个年代的夏天。防止不可逆转的气候影响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场竞赛，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赢得的比赛。
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年夏天发出的警告。全球多地惊吓的热浪仿佛是此次气候行动峰会的序曲。在本届联大期间，除了各国元首的唇枪舌剑以外，9月23日即将举行的这一高级别气候会议将是一场重头戏。届时，各国政府首脑、部长、私营部门领导人和非营利组织将齐聚在纽约，讨论如何开展具体行动，提振雄心。一年多来，古特雷斯秘书长反复强调，峰会需要的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具体的计划和明确的步骤。
采取气候行动的迫切需要，正是我在9月23号召开气候行动峰会的原因。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已经表示，如果要避免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影响，必须将温度上升控制在 1.5 摄氏度。为此，到2030年，需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45%， 到2050年，需要实现碳中和。我们需要将气候变化风险纳入所有决策的主流，以推动弹性增长，降低脆弱性，并避免可能造成更大损害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领导人，不要以精彩的演讲来参加峰会，各国应带着具体计划和明确步骤前来参会。到2020年加强国家自主贡献，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已经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过去四年是有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年份。自1990年以来，北极地区的冬季气温上升了3摄氏度。过去20年来，与气候相关的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急剧增加了 151%。 极端热浪、山火、风暴和洪水造成的死亡和毁灭正在向我们展现气候变化的威力。古特雷斯秘书长在去年12月召开的卡托维茨气候变化大会上表示，此次气候行动峰会将重点关注产生最大碳排放的部门以及抵御力建设将带来最大不同的领域，并旨在取得三大成果：提振真正的雄心、实体经济转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动员公民和青年。他还宣布任命气候界备受尊敬的领导人路易斯·阿方索·德阿尔巴担任他的特使，来领导此次峰会的筹备工作。
And we will need a lot of political will.
我们需要许多的政治意愿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但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中所做的承诺，不足以实现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 1.5 摄氏度的目标。我们需要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获得足够的资源来开展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比如自然灾害。
It's going to be fundamental.
德阿尔巴表示，在峰会筹备过程中，他的工作就是促进政治讨论，接触各国政府的最高级领导以及私营部门最重要的公司，并提高他们的意识。他指出，由于各国的能力和国情不同，在不同国家之间开展协调一致的努力是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I think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is to be aware that there are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认识到不同国家和不同行动者有着不同的能力和资源。我们需要确保一个国家可以为另一个国家提供足够的支持，不仅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也要通过南南合作。我们的确看到具有能力和知识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给予支持，因此这不仅是南北的区别，而是作为一个社区的利益。 我们需要技术转移、资源、知识，以便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需要就快速行动和协调一致的益处达成共识。我们需要培养一个集体责任感，因为这是一个单靠一个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所有国家都需要参与。
We need all countries to engage.
此次峰会将在六个领域制定雄心勃勃的解决方案：可持续和具有抵御力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可持续农业和森林与海洋管理，恢复力和适应气候影响，将公共和私人融资与零碳经济保持一致。为了确保变革尽可能地在实体经济中发挥作用，古特雷斯秘书长确立了若干优先行动领域，包括融资、能源转变、工业转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城市和地方行动、抗灾能力和适应能力。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表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峰会强调的领域之一，具有极大的潜力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将与新西兰共同牵头筹备这一工作。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峰会强调的领域之一。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指投资于自然的基础设施。如果我们将自然和气候变化联想在一起，如果我们投资于森林覆盖，投资于重建退化的土地，全球现有的10亿亩退化的土地，这本身将提供若干解决方案，这将可能为我们在脱碳过程中带来突破。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2015年，全球195个国家通过了气候领域的里程碑式的文件《巴黎气候协定》。截至2018年11月，已有184个国家及欧盟加入了该协定，使该协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生效。2020年，各国将根据巴黎气候协定加强这些承诺。应该强调的是，巴黎协定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各国在如何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方面有很多选择，这可能涉及立法、财政激励措施或税收政策，以促进减少排放的活动。例如，各国可以决定通过税收或建立碳交易系统来为碳定价。那么，多年来，全球在履行巴黎协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Around the world,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citizens are mobilizing to confront the climate crisis.
在世界各地，政府、企业和公民正在动员起来应对气候危机。挪威议会投票决定该国主权财富基金在化石燃料领域的投资撤出。这是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价值10,000亿美元。许多国家，从智利到芬兰，从英国到马绍尔群岛，都有具体和可信的计划，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从埃塞俄比亚到新西兰，再到斐济到巴基斯坦，正在种植数以亿计的树木，以扭转森林砍伐，加强气候适应力，并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信用评级机构正在努力更好地评估普遍的气候干扰危险。更多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正在财务决策中对碳风险进行定价。代表世界近一半投资资本约34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公司要求采取紧急气候行动，逐步取消煤电和化石燃料补贴，并进行强有力的碳定价。世界各地的领先企业也意识到，尽早从灰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将带来竞争优势，而推迟这么做将会导致巨额亏损。
然而，联合国研究显示，目前巴黎协定缔约国做出的承诺只是所需努力的1/3。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本世纪末，气温可能会升高3到5摄氏度。融资是实施气候行动的核心问题，而且融资往往需要健全的政府政策来提供激励。同时，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领导人的大胆行动对于推进气候行动至关重要。民众也应有所作为，改变消费者行为对于迈向低碳经济非常重要。为此，联合国推出了现在就采取行动的活动，帮助人们采取步骤应对气候危机。是的，世界能够解决气候危机，但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